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所以这里税吏和娼妓为什么比这些宗教领袖更先进神的国呢？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约翰是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是要修平修齐一切的道路，叫人能够到上帝那里去的。约翰来了，传讲了信息了，你们不信，你们的理由就是你们故意不信，你们不要丢脸，你们不要承认自己有罪过，你们不愿意承认这个旷野里出来的先知比你们这些在神学院里面大牌的神学教授还要更好，你们不愿意承认他说的是真的，因为他说的是真的，你们所有的每一点都是错误的了，你们不信。可是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不是我们凭行为称义，税吏和娼妓行为当然不好，我们是因信称义，他们行为不好，但他们愿意去信靠上帝，他们的错误就被涂抹了，他们就能行善。你们表面上行为好，里面污秽，你不愿意悔改，你只有更多的污秽，而有更多表面上的掩盖。税吏娼妓信他了，你们看见了。那显然有一件事，就是你们看见税吏娼妓信他，而且信对了。对，这也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常常将来要审判要碰到的。有些父母不愿意信，有些丈夫不愿意信，那么不管是他是大男人主义或者怎么样，他不愿意信，后来看到他老婆信了，看到他儿女信了，看到了就怎么样，就应该觉得说，哎呦，这个我老婆和我儿女信的很对啊，你看看他行为改变了，他更光明了，我心里知道。可是又是为了种种的理由，爱面子啊，或者对自己啊有暂时什么不好的不利的事情，就嘴硬，这样就很麻烦。各位，我看哈，我看很多人是这样子哈，就在美国也看到这样情形，有些老公呢自视是大博士大教授，不到教会，老婆去了呢，就唉，为了爱老婆嘛哈，就送老婆到教会，他就不进去，然后老婆呢信主以后呢就有各样的改变。这些老公也承认，因为尘罩在山上不能隐藏啊，老婆的确是现在是罩在山上尘，显出他一切的越来越好，越来越温柔。可是他如果现在再信了，会表现出什么，就是我其实并不像我自己想的那是一个先知先觉多聪明多能干一天到晚可以骂女人的，哎呀，其实我很笨啊，为了这一点他就不愿意承认。那越久呢他就越不愿意承认了，因为越久就越承认自己是后知后觉的。各位，你再后知后觉，你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不知不觉的，来到最后可能就真的不能信了，那定罪就大了，因为你老婆天天在你面前都是见证，你不接受，那以后就是天天都是一个定罪的证据在你身上，你真是该死，你怎么不接受上帝在你身边的见证呢？你看到税吏和娼妓，这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们看见了，知道他们信对了，但是你们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总是因为一些私欲就故意不信他。所以不是什么税吏娼妓有权先进神的国，就是税吏和娼妓很简单，听到一个真实的道理，他听了他就接受，不管那道理多难听，他需要多丢脸的悔改，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那个施洗约翰痛骂，他知道这是对的，他知道这是真理。而这个连税吏和娼妓都知道，其实你们也知道，只是你们比税吏娼妓好像要多一层我是大教授大神学家的面子，我不愿意承认。这真的，这个大有学问人常常更难悔改，就在这里了，他太考虑到这些事情了。那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再加一句话， 就是耶稣曾经责备以色列人的。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城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南方女王要定这世代的罪。然后耶稣说什么？看哪，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有个人比约拿更大，你们还不悔改，不像跟约拿还让尼尼微城人悔改。看到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尚且能让南方女王来听他的话，比所罗门更大的居然不能让你们听。施洗约翰遵着义路来，你们不听。我比施洗约翰更大，这里可以讲加一句话，看到这里有一人比施洗约翰更大，就是我。当然耶稣不必讲了，大家都心照不宣，知道耶稣就是那位更大的，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最大的。可是你们不信。各位，现在冲突是越来越近了。我们信靠主不信靠主啊，如果你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冲突就会越来越大。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一定是越来越多平安，虽然在世上有苦难，这我们承认。可是如果我们不信靠他的话，你不要以为我以后再不来教会我不理，那个冲突就没有了。有，继续会有，每次都会更多的刺痛那不愿意信靠的人，尤其他身边有见证的话。哦，所以看到越经历过神的恩典越不信的人，真的这个到最后变成像亵渎圣灵一样，不能叫他悔改。这些人就是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两个人到底哪一个人是真的是遵行父旨意的。哎呀，我们真的反省一下我自己，还有这些宗教的人士，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悔改，还只口头说说的啊？好，我说过，耶稣现在快要上十字架才几天了，他还是有爱，不，他一直都有爱，有丰富的爱，也在言行里面继续表现出他的爱，十字架就是。但是也很清楚，也越来越清楚，讲和做一些很严厉的事，这也是爱啊，免得你将来要受这么严厉的刑罚。所以牺牲一棵无花果树是严厉啊，叫你一定要结果子啊，叫你一定要有信心啊。用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如果真的遵行上帝的话，就照着话去做，而不是口头说说的。不是说看到人家骂我们，我们说你凭什么这样骂我，而是一个看到自己真的错了，一个第二个看到人家说的有理，我就接受。我不管你凭着什么说的，你说的是对的，我就知道你有这样的权，我就应该悔改。你还犟嘴，还说你凭什么做这个事，你又不是我老爸，又不是我们牧师，又不是我的老师，这是死硬啊。下面两个比喻也是一样，就当你不听的时候，你很悲惨哎，下场。当然耶稣生平是也继续有讲这些事，一直有讲这些事，但这个时候他自己要死了，他一定务必要，有点像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讲到说，我需要知道，我需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我死了以后，我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们会记得这个事啊。彼得后书第一章的12节开始，我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要趁着我还在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然后使我在去世以后，你们会时常纪念这些事。不要说我没有讲哦，你们现在要做最坏的事了，最坏的事在我所活出来的这边一个最好的事，最坏的事你们要杀我，最好的事就是你们杀我这件事，我反而用爱来替你们赎罪。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们，你们不要再继续下去。好，凶恶宇文护的比喻，娶亲的宴席都是一样，一直在忽略救恩，一直在拒绝。33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这个家主当然非常明显的就是上帝，又是葡萄园，不断的在讲葡萄园。这葡萄园真的要产生好多的祸患，本来是很多的福气啊，葡萄出酒出汁好吃啊， 圣经里也有这样的故事，我岂肯放弃这个神给我的这个去做别的事情呢？啊，葡萄自言自语的啊，无花果树葡萄都是这样讲。这个葡萄园是预表了以色列，也是讲到教会，也是讲我们每个人需要结出果子。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栽植的，我们是他所盖造的房屋，所耕种的园地，这是在哥林德前书保罗讲的。在旧约里，以色列人也是上帝所栽种的，上帝救我们回来，赎回我们，上帝创造我们，拯救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结出果子来。是上帝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不配，但是当上帝的爱临到我们，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一直结不出果子，本来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恩典临到我们就应该结出了，不要再找理由了，就要使自己配了，不要再假客气说不配。这葡萄园呢，我们可以就是包括就是在旧约里面不断讲过，特别明显的就是以赛亚书第五章那里讲到说，那个家主有一个葡萄园，那么这个葡萄园有了什么样的情形，这一样的情形哈。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圈上篱笆是被保护的意思，压酒池就是最后的那个目标要做酒的，然后还盖了一座楼啊，租给园户，因为要照顾这个葡萄园呢，需要相当多的人，园户在这里照顾，然后他就往外国去了。这往外国去啊，这也是耶稣喜欢讲的，因为马上要发生的事就是，对于以色列人，甚至对于耶稣的门徒，耶稣往外国去了，他离开了。哎，对我们今天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他不在了。不管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去或者怎么样，就是他不在了。当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是靠着他的恩典知道他与我们同在，圣灵他的话都跟我们在同在，但是就是起码这个有肉身的耶稣不在我们当中，不在我们当中，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就还是应该如同他在我们当中一样，努力小心的感恩的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他总之往外国去了，就是不在。那在旧约里面，这个事情也是一样讲的，就是他到葡萄园底下，他到无花果树底下收不到什么果子嘛。那他好像在国外，好像在远处，他就怎么样，始终是什么，叫人来代表他来做这个事。那这个葡萄园跟刚才的无花果树也是都是一致的。就是其实在旧约里的时候，就是个收果子的时候，每一个时候都是收果子的时候，随时随地我们都应该靠着圣灵结出果子来，不要说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那你要找理由的话，就是什么时候都有理由了。旧约的先知也是不住的神的仆人哈，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收果子的时候，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哪一个先知不是去收呢？亚伯拉罕也是先知，在创世纪二十章讲到，最早的一个先知是亚伯拉罕，其他的每一个时代都是先知，先知都教导人神的话，那既教导了，也就是给你恩典了，你就应该要结出果子来，有栽培就应该有收成。那可是先知去的时候，通常都人都不听。那先知什么时候到以色列内？各位，每一个时候都有先知。所以什么时候该结果子，每一个时都该结。结果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这个是第45节，你又看到大家都听得很懂，哦，这在骂我们啊。其实大家都懂，虽然我们是犯罪了，虽然我们是真是愚昧瞎眼，可是我们没有愚昧瞎眼到上帝的话完全不能听，我们听，但是我们就故意的加重我们的愚昧和找理由找借口来拒绝。我不是说教会在传讲的时候都传讲得很对，也就是说人家不听，很多时候是教会的错，我承认，很多时候人家不听，我们更承认那话本身是很刺耳，有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说，哎呀，主的恩典临到那个人，那个人就愿意听啊。 一直都不听啊，这是以色列的特点。从一开始，那我们说第一个先知是亚伯拉罕，其实我们要说的更早一点，不要用先知两个字，但是先知就是传扬上帝话的人，我们可以说最早的亚伯就是啊，也不听啊。我们可以说最早上帝就是先知啊，因为上帝跟亚伯跟那个亚当讲的话，就等于先知对他们讲，他们应该结什么果子，他们应该结顺从的果子，把伊甸园整理得好好的，但他们不听啊。他们虽然没有把上帝打死，那是不可能的事，但他们也把整个的世界都破坏了，因为自己不听。再派，从亚当夏娃开始，该隐，该隐不是那个先知也是耶和华吗？耶和华也劝他，他不听啊。然后到了这个挪亚的时候，挪亚也算是先知啊，虽然没有被打死，但是挪亚建方舟那100年或120年也传译到，都没有人听啊。那么一直摩西啊以下的，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当然不是每个都知道字面被打死了，也不是说绝对没有人听，但是既在讲整个世界的一个特征，就真是不愿意听。哎呀，各位，可是这个不愿意听，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就让我们很难过。就是这些不听的人是园户，是被主人请来，有一个优厚的职业保障，有一个很值得羡慕的一个工作，只是主人现在不在这里，就把这个管理的权柄给你，你也把它好好管。但人家来的时候，主人的代表来要收的时候，你居然把人家都杀掉了。我想今天犹太人很不愿意承认他们是逼迫基督教的。你知道现在犹太人，我们承认了，在教会历史上基督徒也实在逼迫犹太人很多，很不应该哈。但是现在犹太人很喜欢用这个大做文章，抵挡基督教的那些自由派人士也喜欢大做文章，说基督教一直都反犹太人，把犹太人杀了多少啊，从路德以降的这些德国人啊，这我们又应该羞愧的承认我们有错。但是你不要模糊焦点啊，模糊焦点就是你要想到自己的错误，包括不信主的自由派错误，包括犹太人自己的错误。对，他们是被杀被打，在历史历代基督徒实在不应该逼迫他们，可是你不要忘记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他们一直在逼迫基督和基督的仆人。这个犹太人怪我们基督教逼迫他们，好了，我们承认，我们真的是承认不应该，但是也不要忘记他们如何的逼迫了上帝的，这是他们也承认的事啊。你们从旧约开始就不听啊，当他们不愿意承认，到了上帝最大的使者就是耶稣的时候，你们也不听。他们会承认他们不听耶稣，他们不愿意承认耶稣是上帝的使者，其实他们拒绝耶稣跟拒绝前面的所有的先知都是一样，都是自己心意。好，最后37节，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哦，你看这个缘故啊，我们这样看啊，就这样看过去，我们看旧约历史也知道以色列一直在抵挡上帝，那么我们也就看过去。可是你再想想看的话，上帝实在很蠢呢，对不起，我要用比较重的字眼来讲。我们哪一个人把房子租给别人，然后请我的律师或朋友去收，然后人家把我的朋友杀死了，把我律师也杀死了，我还说哎，我派我儿子去收收看，他们会尊重我儿子。不会嘛，我们早找警察了。你住在我家里面，你居然不付钱，而且我去收的人，去收钱的人，你把我这些人打死了。那不要说派第二个第三个了，第一个没有，第二个就带兵去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耶稣要把上帝说的这么蠢呢？就是形容上帝的宽容啊，一直在宽大，一直在给你悔改的机会啊。其实有没有发兵去打过他们？也有啊，以色列不是亡国了吗？那不是上帝重重的鞭子在他们身上吗？可是他们还是都没有好好的学会啊。就是真的，上帝在过去的历史，不管在以色列人，在我们当中，实在上帝不是只有在一直在宽容我们，爱我们，抚摸我们，给我们祝福啊，乖啊，不止这样。如果这样，那上帝实在也是不过是一直在宠我们而已。上帝不只是这样， 上帝是实在也有用严厉的方法，也是爱来提醒过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说上帝我们犯罪了，最后尤其以色列死得很惨，是上帝的过错，不管是他没有跟人家讲，或者太严，或者太松，都没有，上帝也没有太严，也没有太松，恰到好处，也带了够多的人去警告过他们，这错都是他们自己。所以很荒唐的，上帝最后居然还在宽容他们，还派他的儿子去。那他们会听我儿子的话吧？哎，这次上帝自己御驾亲征来了，这当然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了。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